当我的身体不够湿润了，怎么办？大家好，我是你的情绪私教李希墨。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来自于一位19岁的男生，他说，希墨姐求助，我是男生，女友呢，每次一开始呢，还有艾叶，到了一半就干了，他说疼，就不想再继续了。我前任的女朋友都特别的湿润，只有现任是会干的，这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吗？我需要用润滑剂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好，说到湿润，我们要先来科普一下。下面第一张图里的前庭大腺这个位置啊，是被认为是艾叶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有一些医生认为艾叶可能是从阴道更深处分泌的，但是不管艾叶是从哪里来的，多数时候他们是不会主动产生的，只有在动情的时候才会刺激分泌。为了预防前庭大腺的消极怠工呢，除了我在前戏系列课中介绍的前戏方案，其实你还可以尝试做 XO 挤，在盆底肌运动的刺激下将艾叶榨出来。体主和女朋友进行到一半才干，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不需要觉得尴尬和羞耻。人类在进行繁衍运动的时候，总是会因为各种生理或者心理的原因跳戏嘛。何况有的时候室内空气干燥，阴道内部可能还是湿的，可是外面的液体却很快被风干了。谁说性爱非要一次性做完的呢？过程中干了，完全可以停下来，再来一次前戏，重新唤起它的激情嘛。那么如果是长期的艾叶比较少，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女生身体不大好呢？其实也不一定，除了前庭大腺功能障碍或者炎症以外，女性在生育后、哺乳期、雌激素水平降低，或者身体处在比较疲惫的状态下，艾叶的分泌都会受到影响。即便此时她的大脑和阴蒂已经充分的被唤起，前戏做得足够的多，而艾叶的产量还是不足以完成一次顺畅的性爱。大部分并非由疾病引起的干涩，都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减少熬夜、均衡营养、坚持运动来改善的。在我目前接触过的案例中啊，有两位女士年龄分别在65和72岁，而她们至今仍然保持一周一到两次的性生活，并且还经常有高潮。湿润的程度，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每次做完都要洗床单。这两位女士呢，其中一位年轻时是军人，另外一位是国标舞的老师，多年以来都长期保持在5到6点钟之间起床，一天至少运动2个小时的习惯。她们可谓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性力强度和身体健康的程度是成正比的。那么我们需不需要用人工的润滑液呢？实际上每个人的床边我建议都必须准备一瓶人工润滑液，即使你现在看上去很容易湿。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你摸到的艾叶只代表表层的湿润，何况中途摩擦的过程中其实是很容易被风干的，你仔细脑补一下画面就会明白了。第二，干燥的阴道非常容易受损，它容易感染炎症，导致性病的概率会增加。而且听说有些男生还不喜欢湿润，他觉得干一点反而可以增加摩擦力。其实啊，想要增加摩擦力呢，完全可以用内面带凸点或者螺纹的避孕套来实现嘛，或者鼓励女友收缩盆底肌就可以做到了，并不需要以干燥来折腾女友的阴道壁，好吗？第三呢，做痘痘按摩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润滑液，人体自带的润滑是几乎不可能够的。第四呢，戴套的时候足够多的润滑液才能保护套套，不至于摩擦受损。我之前也说过，不戴套的时候够不够湿润是你说了算，而戴套的时候够不够湿润可是套套说了算啊。那么如何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润滑液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市面上的润滑液啊，按照成分可以分为下面三种。敲黑板，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一旦选错了可能引发皮肤过敏，甚至导致避孕的失败。最常用的一种呢是水基润滑液，它的主要成分是甘油、纤维素醚添加剂，润滑程度大概是3颗星，如果总分是5颗星的话。 而油腻程度呢只有一颗星，可以说是非常水润，一点都不油腻的。推荐的使用场景是常规的性爱、跳蛋和按摩棒。好处是它可以溶于水，不油腻，不沾衣物，而且可以被皮肤吸收，事后呢用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意的用清洁剂来洗。第二个好处是不会损伤套套，有些水基润滑剂中会添加卡拉胶，这个卡拉胶啊可以阻止 HPV 的感染，预防部分的性传播疾病。它的坏处当然也有，比如说润滑程度一般，它和身体自带的透明液体的滑度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容易被皮肤吸收，还有容易被蒸发，导致在中途依然可能会干，有的时候需要补涂几次。另外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是不适合在浴缸里面使用，因为遇水即化嘛。第二种润滑液是最实惠却未必100%安全的油基润滑液。油基润滑液里面呢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纯天然的油基润滑液，它的主要成分啊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蔬菜油、玉米油、花生油、橄榄油、黄油等等，就是炒菜用的这些油。它的润滑程度呢是四颗星，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而油腻程度也是四颗星。推荐使用的场景是不需要带套的情况和男女自慰。它的好处是直接用家里的食用油类就可以自制了，安全、新鲜、可食用，而且润滑度较高。坏处是比较油腻、粘稠，一不小心滴在衣服上和床单上特别难洗掉，事后呢需要用洗液来清洁下体。最关键的坏处在于刚刚我们说了推荐使用场景是不需要带套的情况，那么最关键的坏处就在于会毁坏乳胶避孕套。多数的避孕套是用乳胶制成的，带套性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只要你是带着套的就不要使用油基润滑剂。再说一遍，带套性爱时不能用油基润滑剂。第二种油基润滑剂是人工合成的，主要成分是矿物油、凡士林、身体乳，它的润滑程度比自然的还要高一颗星，是五颗星，同样油腻程度也是五颗星。推荐的使用场景一般是身体的按摩，因为润滑程度很高，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冬季对皮肤的保护功能也特别好。坏处就是对阴道有一定的刺激性，而且非常难清洁，同样会导致乳胶避孕套被损坏，造成避孕失败。第三种润滑剂是最适合初夜和后庭刺激却不适用于情趣玩具的硅基润滑液。这个听上去有点绕口啊，我再说一遍，最适合初夜和后庭刺激，但是不适用于情趣玩具。硅基润滑液的主要成分是硅胶，润滑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五颗星，油腻程度呢却只有两颗星，可以说润滑和油腻之间的平衡找得非常的好。推荐的使用场景是常规的性爱、初夜和肛交。好处就是润滑的程度很高，润滑的持续时间很长，容易储存，所以很多避孕套上自带的润滑剂就是硅基润滑，在水中性爱也是适用的，因为它不溶于水，而且它特别适合容易阴道疼痛的女生，例如初夜。相比水基润滑液，硅基润滑液在肛交中使用会更安全，因为肛门本身是不会自动的分泌液体的，而肛交呢用水基润滑液在中途非常容易干燥，一旦干燥的话，传染性传播疾病的概率就会非常高。硅基润滑剂的坏处是不能和硅胶材质的情趣玩具一起用，因为大家都是硅基的，所以它容易损坏玩具的表层。第二个坏处是价格比较贵，第三个就是清水无法清洁干净，事后呢必须用专门的清洁用品。说完这三种润滑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准备最适合自己的产品了。当然在这之外，我还要给大家补充几个选购的建议。第一个是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润滑液中有些添加剂是有益处的，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卡拉胶，而另外一些添加剂呢，比如说香精、薄荷等等，标有一些冰火两重天的润滑剂里面通常就含有这些成分。那么遇到这样的产品，你就要考虑其中的两面性了。一方面是有助兴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对皮肤造成刺激，容易过敏的女生一定要慎用。我个人比较偏爱无色无味无特殊添加剂的润滑剂，而且不喜欢多功能的产品。有一些润滑剂呢，不仅可以用于性爱中的润滑，还可以用作按摩油或者口交液，但是术业有专攻，如果说多种功能不伦不类的合体，其实难以满足高标准的诉求。第二，你还需要考虑的是精子的生存环境。如果你使用橄榄油以及一部分 pH 值过低、渗透压过高的润滑剂，常见于一些有助性成分的产品，它里面是会有杀精的风险的。有一些男生呢，习惯用唾液作为润滑剂，这也是会阻碍精子工作的，还会增加女性阴道炎症的可能性，所以尽量不要用唾液。正在备孕的夫妇可以考虑注有备孕专用字样的润滑剂，它的原理是加入了钙离子和镁离子，它有着适合精卵结合的 pH 值和电解质环境。第三个要点，检查生产地。一般来说，在美国，润滑剂是被认为是一种医疗设备，所以市面上出售的每一款润滑剂都需要通过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动物测试，相对来说就要安全很多了。好了，今天的这堂女子湿润指南就分享到这里了。西莫实验室情趣的一千种玩法，我们下期再见。